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剥削的本质它并不完全是因为生理性别上的差异，而是长久以来不同性别被赋予的这种不对等的权利所导致的。他不需要把自己的生理性别变成男的，他只需要扮演男性角色就可以了。
如果巴赫可以被国籍、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生育状况等等因素或标签决定他如何被别人评价，那你也会被别人用同样的标签、同样的方法去评价。
今天呢，我们又来蹭奥斯卡的热度啦。虽然这个热度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在意，大家还知道这周日是奥斯卡颁奖吗？有多少人知道？我很想举手。
我举了，我双手都举了。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奥斯卡颁奖典礼本身了，但是就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一下提名名单，然后有点查缺补漏的这种心态嘛，看看去年我们看过了什么，然后没看什么，有没有什么值得看的。那在今年的这个片单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一部非常精彩，然后也很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部电影，它就是由著名大魔王这个鸡圈天菜哈所主演的一部严肃电影。
不是，你倒是把人家大魔王的名字给说出来呀。
对不起，凯特·布兰切特所主演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塔尔。
没错，塔尔今年在颁奖季可以说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尤其是最佳女主角这个分类，因为它是一个凯特大女主打引号的这么一个片子，所以它基本上所有的颁奖里都提名了最佳女主，并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获奖了。如果你去看它那个获奖记录非常惊人，然后它没获奖的情况那大概率就是杨紫琼，就反正今年杨紫琼靠瞬息全宇宙跟凯特的塔尔对打，应该是最佳女主角奥斯卡的角逐最精彩的一个胜负，就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大家都各有说法。
对，
那我们想聊塔尔这个电影肯定不光是因为这个主演我们都很喜欢嘛，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个电影它关注的议题是我们在现在此时此刻当下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在关心的，比如说性别问题，比如说取消文化，比如说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和他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等等。那塔尔基本上是通过这个虚构的 Lydia Tarr Lydia 这个人物，在这三条线上面都产出了相当值得讨论的观点和内容。
没错，我们今天肯定是会大部分时间来专注于剖析这个电影里面所涉及的一些话题，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这部电影它是一个有着大量台词、大量细节、大量隐喻的这么一部电影。
没错，
就是我们两个人，我看了两遍，龙总是看了三遍的，才觉得 OK， 好像看懂了一些东西，
就感觉稍微有信心能拿出来聊一聊，不然就觉得好多东西我还没想明白。
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准不准确，但是这个电影有一种，虽然它是一个很理性沉静的一个风格，非常的隐晦和收敛，但是往往是通过它的剧情或者它的台词，会给我一种像是鞭炮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还没有想清楚前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就已经跳到下一个问题了。
哎，你知道这个电影非常像什么？就文学创作上面有一种理论，就是说海平面的上方是10%的冰山，但当你看到这个冰山的时候，你就知道下面还有90%的体积，它就很像是这种电影，它所呈现给你的就是海平面上面的那10%，但是它太多的剧情没有明说的细节都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然后大家对于这个隐藏部分其实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我要抱怨一点，我看了三个字幕组做的资源，没有一个的翻译是，就是它是这样的，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些德语台词，就要不然是没有德语翻译，要不然是英语翻译不准确， 就是他一定有很多错漏的地方，我现在就还没有感觉到完整的接受过这个电影全部的信息。
我是实打实的花钱去租了这部电影，就是在正经的流媒上面，然后看的英文版本嘛，它也没有德文的，
对吧？
哦，对，因为这部电影的设定呢是，Lydia 她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女指挥家，是在这个柏林爱乐乐团，也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这个乐团当主指挥，那她就是金字塔上面的尖尖的那个人，所以呢，里面电影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德语，
没错。然后我真的那个时候非常的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多学几门语言？但这个。
Yes,
我们稍后会具体的讨论到。然后关于这个电影的直观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说的是，我其实在看电影之前没有去了解过它的具体剧情，所以它随着剧情展开的时候，我100%懂你说的炸鞭炮的感觉，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剧情是这个走向，我以为它会是一个大女主女性独立自强的片子，结果他甚至是完全反向的走了一条路，不管是他剧情的发展方向还是这个人物设定。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剧情，就你讲了什么这一点开始说起。
对，因为我们一般说 OK 大女主，那是不是就讲的是从底层爬到顶端，然后就是走上人生巅峰这样的道路，这样的故事呢，它恰恰是相反的，它讲的是 Lydia 如何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从巅峰跌落神坛，然后跌到谷底。而且里面 Lydia 的设定是一个有点像男性的一个女主角，就她是一个权力的集大成者，就她手上掌握了非常多的权力，不管是她在事业上还是在她的私人生活里面，并且她是有在滥用这个权力的，她用这个权力去剥削别人或者是迫使别人做一些事情，甚至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节，此处预警
剧透，
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
不，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插入一个剧透预警吧，就是
对对对对，
本期内容讨论剖析涉及到全部泄底内容，如果你想要在保留这种最原始的观影体验的前提上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呢，你就最好先不要听这期节目，但如果你不介意，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也自己看过两三遍才很多摸透的东西，你可以先听再看也 OK。 但是这里有一个要说的是，我们俩对于这个片子的很多开放性的解读是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的，很有可能你看完电影之后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这也很正常，所以不要被我们带跑偏了，我们也只是在抛砖引玉而已。好，以上你继续。
好，那这个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线就是讲 Lydia 是如何逼死了自己曾经的一个学生，也有可能是这个在身体上面有些关系的一个年轻的女指挥家 Krista。Lydia 除了在柏林爱乐乐团当指挥官以外，她也会在不同的机构或者是学校去任教或者是当导师，在这个过程中呢，她就认识了 Krista，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电影的隐藏信息，并不是具体的剧情内容，这只是一个背景知识而已。等于说她认识了 Krista 之后，并且在同时她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叫做 Francesca， 然后这三个人好像似乎是有一点什么关系的，电影也没有直接点名，但他们三个肯定是认识，而且曾经是非常亲密的。但是呢，因为种种电影又没有点名的一些原因，我们看到的 Lydia 是极其，等于说她是在一直躲避 Krista 她的邮件攻势的。
对，
因为 Francesca 就是另外那个女生是当了 Lydia 的助理，然后 Francesca 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经常会跟 Lydia 说，哦， Krista 又写了一封邮件，她这次听起来很绝望什么的，你就会好奇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后来的话我们会发现是 Lydia 给所有的基本上就是业内人士都写了反推荐信，等于说是把 Krista 给封杀了，然后 Krista 在这条这个世界里面完全没有生存的一个小的缝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她选择了自杀，并且留下了一封，对，应该是控诉 Lydia 的一封遗书。 然后这个事件呢也是整个电影的一个分水岭吧，因为在这之前 Lydia 就是风生水起，然后她又是你知道在爱乐乐团，然后呢她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她的事业以及整个古典交响乐史上都非常重要的马勒第五交响曲的一个录制，就是你能看到很多人生巅峰的一些剧情吧。但是在这个事件就是在 Krista 死后好像一切都急转直下了，除了 Krista 离开这件事情以外，他的助理 Francesca 也不告而别离开了他，当然这个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了，但是就是他变成了孤身一人嘛。除此之外呢，他在乐团里面暧昧或者说他甚至有点像在追求的一个新的大提琴手也打引号的背叛了他，然后到最后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他在上课的期间跟学生有一些争执，然后那一段争执被人用视频录了下来，进行了一些恶意的剪辑放到了网上，导致看起来好像是 Lydia 对这个学生他又有种族歧视的言论，然后他又有性骚扰的嫌疑，等于说就是整个社会整个大众把他给 cancel 掉了，把他给封杀了，然后所有的他曾经任教的机构，柏林爱乐乐团学校等等的都将他辞退并且跟他割席。然后电影的结尾呢就是意外但是也不意外的，就是他被整个欧洲欧美古典乐给抛弃，然后他去到了东南亚，去到了菲律宾，开始了他的打引号的新事业。
没错，听到这个故事梗概，没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应该脑上会有很多的问号，就感觉这个剧情有很多微妙的地方。那有几个核心的背景知识，第一个 Lydia 她是一个公开出柜的 lesbian 女同性恋，她在这个电影的设定当中甚至是有一个长期稳定伴侣的，就相当于是她的妻子一样的存在，这个人叫做 Sharon 呢是同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也就是他的同事，甚至是在他俩的年轻的时候一起奋斗打拼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战友。所以在一个有稳定伴侣关系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自己的权利去
狩猎
你说的对啊，甚至进一步的去剥削这些年轻的女性，就是社会地位和业界地位远不如她的女性，这个行为听上去非常的男性化，对不对？就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看到过大量这样的案例，甚至Me Too 运动最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也是跟这种职场上相关的性暴力、性剥削、性骚扰有关系的。所以这里我觉得是 Lydia 作为一个女性主人公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个电影当中。
对，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知识是这个剧本本身的主角其实是个男的。
对，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看 Lydia 的人设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怎么那么难呢，因为他剧本本身写的就是以一个男性主角去写的，但是在凯特跟导演进行了深入交流之后呢，导演就决定把这个剧本给改了，专门为凯特量身打造或者说改编原本的剧本，把它改成了一个女性。当然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的，这个我觉得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大部分差评或者是批评所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要让一个女性去演一个在通常现实社会中是剥削者的那一方的这么一个人，一个人物。
对，然后这会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嘛，第一个就是说好像尤其是这个导演的本子他是真的取材于一些现实古典乐行业当中进行了剥削行为的男性，就是那种中老年男性，他们做了很多的坏事，然后他们被 cancel 被驱逐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明明是男人的故事但是你让一个女人来演，那是不是这些现实当中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电影传播出去，很多人会让这些本来应该被看到被揭发的男性恶行结果反而隐身了呢？这是第一个点嘛。第二点就是你明明有凯特这么牛当代最一线的演员之一来演这个片子，但是你为什么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女性形象？
对，就是不是在丑化女性形象？
没错，你是不是有些恶意在里面？哦，那这个聚焦在这个电影的差评我觉得是 很合理的，因为我们两个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其实当时聊过嘛，都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又微妙的感觉。这感觉就是有一种，嗯，我好像有一点点被冒犯到，但是同时我们都认为这个设置是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核心的原因在背后的。也就是当我们感受到微妙，感受到那一丝不舒服和别扭之后，我们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是去反思它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你用一个女人的形象为这些男性打掩护，还是说你在挖掘是什么让一个女性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做出了剥削性的行为？剥削他人的行为这件事情的逻辑究竟是建立在性别的差异上面，还是建立在你掌握权力多少的差异上面？
没错。
那当然从这个电影里面来看，我们所了解到的，或者说我们比较被说服到的信息是，他是因为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他被权力所腐化了，他在这个体制上面已经走到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位置，没有人能够制衡他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权力这个东西超越了性别的存在，产生了极端恶劣的结果。
对，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完全同意的嘛。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个电影真的是个男的去演的话，就会变得超级 cliché， 超级老生常谈，我肯定不会把这个电影看完的，就甚至我可能不会点开它，
嗯，
因为我知道我看了之后就会生气。但是由凯特去演的话，就像你刚才所形容的那样，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冒犯的这种方式来迫使观众进行一种思考，去思考这个剥削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可以直接举一个电影里面的情节的例子来说明，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Lydia 她做的这些剥削行为并不是出于她的性别本身，而是出于权力的问题，是因为 Lydia 整个人的思考，就她很多情况下的这个思想是一个非常男权社会的思想。比如说他跟 Sharon 的一个争论是这样，因为 Lydia 在他的各种丑闻被曝光了之后，他好不容易从纽约处理完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回到了柏林的家中，发现 Sharon 超级生气。Sharon 生气的点并不在于他真的做了多少的坏事，甚至都不一定是在于说他逼死了曾经的一个学生。Sharon 真正生气的点是在于 Lydia 没有提前把这些事情告诉他，没有跟他商量应该去怎么应对这些危机。简单来说就是 Sharon 认为 Lydia 他的伴侣没有把他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没有把他放在一个队友一个战友的位置上。当时 Lydia 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呢，他并不能解决任何的事情呀。就是 Lydia 是一种非常高姿态的一个态度去回应 Sharon 的。如果你把 Lydia 的这个人设换成一个男的，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理解了。
很常见吗？
非常常见，就是很多情况下男性是不在意自己家中的这个女性伴侣的意见的，就是瞧不起他嘛，简单来说觉得他不值得自己去分享生活中的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糟心的事情。
我觉得你说到的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说的这些话会让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无数次的幻视现实生活当中的男性，是因为 Lydia 本人他是一个完全内化了男权社会的男性生存法则的这样一位女性。就他看到的是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体制当中往上走，你想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人，你就有一套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高姿态高位的掌握了权力的男性也在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跟 Sharon 吵架的那一段，你整个就觉得，我感觉好像在很多香港小报各种富商的那种，你知道花边周刊什么乱七八糟全部都见过这样的故事。而且甚至在这个里面他跟 Sharon 的关系还是一个，如果把他的性别置换为男性的话，经典的凤凰男故事。在 Lydia 完全是一个草根没有名气的时候，
对对对，
Sharon 是德国人嘛，他正儿八经的家里是德国一个大唱片公司的高管，家里非常的有钱有权势，在音乐界也有很多的话语能力。那 Lydia 跟 Sharon 相爱了之后， Sharon 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 Lydia 在柏林爱乐立足脚跟，扶持他上位成为首席指挥官。那这个故事你倒转一下，我天，太常见了，我感觉听说过无数遍了。
是的， 而且甚至就是我们在历史上面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案例，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或者是一对伴侣，他们都是从事同样的一个事业，都是在一个圈子里面工作，但是两个人遭遇的这个境遇是完全不同的。电影其实最开头的时候就是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伏笔，因为在电影最开始是 Lydia 接受纽约客的一个采访嘛，在采访当中呢，他们就问到了 Lydia 最近在做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工作重心，他就说他想要录制这个非常著名的马勒第五交响曲，就他想要把马勒的这个交响曲系列都录完，最后只剩下这个第五交响曲了。第五交响曲呢，就在 Lydia 的理解当中，他讲述的是马勒这个著名的作曲家与自己的妻子艾尔玛热恋时候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抒发的这种感情吧。但是他也在自己的这个演讲当中隐示了说，他认为到了后期艾尔玛是背叛了马勒，当然了这是在现实生活现实世界中是真实存在，就是马勒跟艾尔玛他们年龄虽然差了大概几十岁吧，
就两辈人，
就是那种老少配，
对
对对对。然后呢，在马勒年老了之后呢，艾尔玛就是有过一段出轨的经历，当然了这个到底是出轨还是背叛还是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评论，但是至少是在 Lydia 的眼中是艾尔玛背叛了马勒，然后马勒伤心欲绝什么什么，就是又导致了后面的一些就是艺术创作变得非常的悲伤，这种悲怆等等的。但是呢，在他们讲完这个演讲之后，Lydia 跟她的助理 Francesca 坐在车上，关于这个演讲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讨论。她的助理认为 Lydia 所暗示的这种艾尔玛对于马勒的背叛是不准确的，因为艾尔玛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音乐家，并且他非常想尝试作曲，但是马勒一直在打压他的创作，他所说的是一个家庭中不能有两个疯子。Lydia 就觉得艾尔玛既然已经同意了这个事情，他就应该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体现了 Lydia 身上所内化的这种男权思想。他觉得说 OK， 艾尔玛是接受了所谓的游戏规则的，既然这套规则你接受了，你就不应该对此有任何的抱怨，你也不应该后面去背叛他。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大部分的历史情况下，我们是不应该去过分强调个人选择的，就是很多女性她的个人选择，她没有个人选择，她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是身处那样的环境，是大的社会对她造成的压迫，并不在于说她自己本人做出什么选择导致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错，所以这个地方是我觉得 Lydia 体现的一个人物特质，就是在于她的内心是非常精英主义的一个内心，你甚至都说不到精英女权，因为她这个人跟女权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她对女权的一些运动包括在纽约客的采访当中，记者也问了她说，你如何看待女性在古典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压迫，或者说女性的不管是表演艺术家还是创作艺术家都比较少的这个现状。那 Lydia 就是说，我觉得事情反正在变好嘛，就是你说压迫，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就这种话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种精英思想。
对对对，而且他用的那个话术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古典乐里面已经有这个这个这个女指挥家了，那女性的就是我们的地位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经典的在权力结构当中得利者的思维，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出来了，他走这条内化的道路，
他是看不到其他人的困境的。
没错，他成功了，他就觉得我，对吧，我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到，那就是你的问题啊。这个体制它有什么问题呢？体制永远都有体制的问题，所以这个忽略体制对于个体的剥削而过分强调个人选择这件事情是一个过于经典的男权思维。然后 Lydia 作为一个完全内化了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他所有的讲话方式，他塑造自己外形形态的方式，他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的方式都是极端男性化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电影，一定你在某一个瞬间会觉得哇，他好像一个男人。
你说到演这个词我非常同意，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是对于性别的扮演，但这个扮演不是说他扮演一个女的，而是他扮演一个男的。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当然
就是他的女儿，他非常疼爱的这个养女在学校受人欺负了，于是呢 Lydia 就决定在某天把女儿送去学校之后呢，就好好的治一下这个欺负他女儿的这个孩子。他就直接跑过去，就是手插兜，然后大摇大摆的走到那个欺负他女儿的小女孩面前，跟他说，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是谁谁谁的爸爸。他是自称为爸爸的，然后呢就开始恐吓他，就把那个小女孩吓得一愣一愣的。
对，就是说一些你跟大人告状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大人我们是一伙的，
对，我没有人会相信你说什么的。
他说自己为爸爸的那个瞬间，说真的你是很受到冲击的。
对，
因为他，你怎么能自称自己为爸爸呀，对不起，这个话听上去非常像中国的网络用语，但是你明白这个意思。他在这个他跟 Sharon 的关系里面，他完全把自己定义成了男性的那一方，他的思想哪怕他是一个 lesbian 仍然同化的内化的是一个异性恋的父权制结构下的思想。
没错，如果说我对这个电影有什么，就是这个人设有什么抱怨的话，就是在于这个，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污名化女性形象，我觉得他污名化了女同形象真的
嗯，
但是我能够 get 到说这个电影想要表达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不否认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剥削者的这个角色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男性，但是这个电影告诉我们的是剥削的本质它并不完全是因为生理性别上的差异，而是因为长久以来不同性别被赋予的这种不对等的权利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老是说所有性别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权利问题嘛。
对，
而 Lydia 所展现出来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她自己成为一个这种剥削方或者成为一个捕猎者，她不需要变成男人，她不需要把自己的生理性别变成男的，她只需要扮演男性角色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扮演在这个社会中处于社会顶端的那类人就可以了，那这类人就是男人。
是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这个性别设置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因为如果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男性主角的塔尔，那这个塔尔他所有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只会你的思考就会停留在因为他是一个男性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的这个程度，但是因为今天 Lydia 是一个女人，而且甚至我们随着电影的发展你是能够看得出来她的生理性别为女性，但是她想要获得权利这两件事情之间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裂缝，就是她有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瞬间，她展现出来非常矛盾的自我，也就是她的性别内部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她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的认知我觉得是这个电影想要探讨一个非常大的点。就比如说他在开头讲纽约客的采访，他不是说我觉得女性哎呀都进步了没什么被压迫的不挺好的吗的时候，他只讲了一个很小的例子，但这个例子非常的令人觉得哇他好虚伪啊，因为他说的那个例子是说我搞不懂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把 maestro 和 maestra 分开称呼， maestro 就是指挥家， maestra 就是女指挥家，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单拎出来说，是因为在古典乐的世界里面大家都会称他为大师或者说指挥家，用的词就是 maestro， 他一定是在过往的经验当中被别人称呼过 maestra， 然后这个瞬间让他自己被提醒到了说哦，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在现在的这个性别权利结构当中处于弱势位置的一方，所以他特别的把这件事情拎出来说了，然后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其实不是感觉不到女性在这个行业当中受到了区别对待，有的时候你说不上压迫，但是肯定是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在里面的，但是他故意的只挑跟自己有关系的部分，然后把那些他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不够努力的部分全部都归结于个人选择。
而且我觉得 Lydia 她体现出来的这种打引号的女性主义吧，我都不能称她为女权了，除了是一种精英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慕强的心理，就是他是非常害怕成为弱势的一个人，而在这个主流社会中男性是处于强者位置的，他就一定要把自己往那个强者的身份上去靠。电影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可以展现这一点，就是他在追求乐团的新大提琴手 Olga 的时候，他意外的进到了一个非常 肮脏废弃的一个地下空间。在这个地下空间里面呢，就他好像是被鬼附身了或者什么，就是他听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呢他就往外跑，跑上了台阶的时候不小心被绊倒，直接摔了个狗吃屎。第二天呢，他就脸上带着满脸的伤痕去到了那个爱乐乐团去上班嘛，大家都很惊讶的看着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当然我们是有上帝视角的，我们知道他就是因为不小心摔倒了，摔破了脸。但是在 Lydia 的口中，他是开玩笑的说，你们现在看着我，那你不知道跟我打架的另外一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就现在是什么样子。意思是他在影视说 OK， 他其实是跟人家他被袭击了，然后呢他跟别人打了一架。所以这个例子就能看得出来，他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弱者的身份，
他对示弱有一种很强烈的恐惧感。而且除了示弱之外，他同时对一种戏剧化呈现有一种痴迷的感觉。就这个事情它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它把它包装成了一个非常你都觉得很荒诞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戏剧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跟他艺术家的身份是有关系的，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作为一个指挥家你不戏剧化一点没有办法，对吧？电影里面有几个镜头我觉得拍得非常好，就是拍 Lydia 指挥，它是一个从下往上的视角去拍摄它的。大家如果去搜一下 Lydia、去搜一下 Tar 这部电影的海报，应该会看到就是一个从下往上的视角，看着 Lydia 张开双臂挺直胸膛的在做指挥，是一个非常洒脱非常抓马的一个形象。
对的。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 Lydia 她对于自我的这个女性身份或者是女同身份是有所挣扎的，这个我觉得跟她的艺术追求也是有关的。我觉得可以稍微往前倒一倒来讲一下她眼中的这个好的指挥是什么样子的。她在电影里面不断的有提到两种指挥风格，第一种就是以自己的主观意识为主去对于古典乐进行一些个人的解读，然后另外一种风格呢就是他自己个人比较认同的风格，就是打引号完全忠于作曲家的意志。比如说刚才说那个马勒第五交响曲，因为这个交响曲是写于马勒跟艾尔玛热恋期间的，所以 Lydia 认为这个部曲子应该它的主题应该是爱，应该是热烈的爱情，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指挥的。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会把他，因为马勒他其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非常的悲怆哀伤绝望的，所以呢也有其他人把马勒第五交响曲是以那种形式去展现的，他认为那种是不对的。等于说他的艺术追求是在于要放弃自我意志，而去遵循一个所谓更加高级或者是原始的古典，或者是对方的一个意志。
嗯，有种原教旨思想的感觉。
Yes， 那这个其实跟他个人身份，就是如果我们把他带入到他对自我身份、自我女性身份的剥离，而去选择去靠近、去扮演一个男性身份，放在这个语境下的话，你会觉得他是有点关系的。而且这个事情在一场戏当中有个非常极致的体现，就是他在茱莉亚的一个课堂上面跟一个学生起的冲突。
这场戏大概花了十几分钟，而且是一镜到底拍的，如果你去看那一段非常酣畅淋漓，每个人的表演都很极致，绝对不要错过啊！那段戏大概是一个指挥的课堂，里面有一个学生，他是从肤色来判断肯定是少数族裔拉丁美裔或者是非裔的学生，叫做 Max。 Max 在指挥的过程中呢就被 Lydia 叫停了， Lydia 就问他说，你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作曲家的曲子来指挥，你有没有考虑过巴赫？然后这时候 Max 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不听巴赫，因为巴赫是一个老白男，简单概括就这个意思，他当年生了20多个孩子。然后 Lydia 就说，就是巴赫的音乐跟他生了20多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呢？Max 就概括来说，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而且他的性取向也是少数，我的性别认同也是少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像巴赫这样的经典的站在传统的你知道剥削位置上的作曲家们的音乐的，就我拒绝去指挥这些内容，我也不会听这些内容。那接下来的很长一段对话就是关于 艺术创作和这个作曲家艺术家本人的身份认同身份标签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在这一段争论当中呢，你可以看到 Lydia 和 Max 是非常鲜明的站在两个阵营，而且他们俩同时也是两代人了，就是不同的年龄。Lydia 的观点就像是刚刚他对作曲的那种诠释一样，他认为你不能够用身份标签去定义一个艺术品，去定义一段音乐，他本人的身份认同跟他所创造出来的音乐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好的指挥家作曲家，你就应该要丢掉一部分的自我，升华一部分的自我，就看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话了。但是 Max 始终是没有被他说服，就两个人一直在拉锯的一个状态。他最后呢，这个非常激烈的冲突是以 Lydia 可以说用一点有点人身攻击意味的总结结束的，然后 Max 就气得拿起包摔门就走了，
并且骂了一句碧池。
对，所以这段对话可以说几乎是囊括了这部电影想要讨论的关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本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矛盾非常争议时至今日大家也没有确切答案的这样一个话题。它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Lydia 对 Max 说，如果巴赫可以被国籍、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生育状况等等因素或标签决定他如何被别人评价，那你也会被别人用同样的标签同样的方法去评价。这个前提是 Max 也是个作曲家嘛，他也是个指挥家嘛，就他们都是要走向大众接受评价的嘛。
嗯，当时这句话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撼吧，因为他听起来真的好有道理哦。
对，
就让你一下子觉得我要怎么反驳他。然后我后来想了很久，我觉得的确他所说的这个在理论层面上是对的，就是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评价巴赫，去看我们接不接受巴赫的艺术创作的话，那别人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评价 Max， 评价你自己。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就是说哪怕 Max 喜欢巴赫，或者是他接受巴赫的音乐，他不以这种种族身份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标签去定义巴赫，他不做任何这些事情，难道 Max 自己就不会被标签所束缚吗？就是别人不会因为他是一个深色皮肤的人，不会因为他是一个性少数而去 judge 他自己本身的作品吗？这句话好像说的有点绕，我想说的点就是说，不管 Max 怎么看，他是一定会接受世人对他的审视的，他是一定会被自己的身上的标签所束缚的一种程度上，因为主流社会是不接受这种少数群体的，至少目前来看，特别是在古典乐这种以高加索白男为中心的这种艺术创作的一个圈子。
你说的对。
Max 想要去融入这个圈子，他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有色眼镜，这个事情不是说 Max 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个人意志这个问题。 Lydia 相信说我们是有自我选择的能力的，是因为他已经内化了这套游戏规则，但是很多时候社会大的环境是高于个人选择的，你个人选择没有办法左右这个社会对你的偏见。
对，我觉得这里其实结合到 Lydia 她本人的一个人设会更加好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在电影的结局的部分会发现一个暗示，就是 Lydia 她可能原名并不叫 Lydia， 她可能的原名是 Linda， 并且她是来自一个纽约郊区，看上去像是一个那种很普通的
Jersey
纽约郊区吗？没错，一个很普通的房子，甚至看上去非常逼仄，就跟他现在在德国生活的那种宽敞明亮后现代主义的公寓完全截然相反的那种老家。
你可以把明亮那个词删掉，我没有见过那么阴郁的家庭家装。
那也是，你说的对。所以他的出身背景你可以想见非常普通，而且他甚至在跟他的亲生兄弟吧，应该默认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因为电影也没有明说嘛，的对话中你也能感觉到他可能他们家庭以前也是有一些南部背景，有一些口音，就他可能甚至连英语的口音都是修正过的，他改了名字改了口音，然后靠着他热恋女友 Sharon 的家族的帮助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并且这个片子 当中一直在强调，就是 Lydia 本人是一个超级杰出极具天赋的天才，就他的音乐素养是在现代来讲毫无疑问的超一流水平，但是对于他来讲，拥有如此高如此卓越的才华的情况下，他还是需要掩盖如此多的个人的真实的特质，他才能够走进这个体制，甚至是攀登这个体制。所以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这个选择了，他已经决定了，就是说我要抹除所有我这个个人不被体制接受的部分，然后去迎合他。
对，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艺术方向，就是你要放弃自我意志而去升华，打引号，去迎合作曲家本人或者是这个既有的设定。那个词他用那个升华那个词的其实是 sublimate， 这个词其实在这个心理社会学上面是有专门的含义的，它意思是去迎合成为一个更加高级或者说是更加符合社会规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就是联系到 Lydia 对于自我个人身份的认知的这个改变或者是包装，你这样的一联系起来就会觉得啊，都 make sense 了。而且我读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解读是说 Lydia 其实是在 Max 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嗯，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 Lydia 她是一个女同性恋嘛，而且甚至在她跟 Max 的这场戏当中她也直接说了，我就是一个 U-Haul Lesbian。 什么叫 U-Haul Lesbian 呢？U-Haul 是美国这边很常见的一个卡车的租车公司，大家一般会租着它去搬家什么的。
货拉拉，货拉拉，
啊，货拉拉，对对对对对，对，我是一个货拉拉女童，大概是这个这样的一句话。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非常急迫的想要进入亲密稳定关系的女同性恋。等于说 Lydia 曾经，至少是曾经吧，是一个渴望亲密关系渴望稳定关系的女同性恋，但是她一定是在整个在她当时年轻的那个社会当中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在电影里面也有说嘛，她跟 Sharon 出柜之后也遭遇了非常大的压力，
被报纸报道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错，所以她其实能够在 Max 身上看到自己曾经那种标签，身上带有少数标签这种身份的，但是她自己选择了去迎合大众，她选择了放弃自我身份，或者是她以为自己放弃了，所以她有点像是想要去教导 Max 把她引上正途的这种感觉。
哦，我就想说这个，你说的非常对，他对 Max 那种说服的感觉，他那个说服的急迫之情，就是说你现在马上睁大你的双眼看看我说的，我说的才是对的，就你要按照我讲的这条道路你才能获得成功，我是在告诉你怎么样走上人生巅峰，就非常的急迫。他有一种很强烈的说服欲。那这个事情其实很罕见，因为你说他的身份地位、社会地位、圈内地位跟 Max 完全不在一个圈层，他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你我之间只不过是意见不同，对不对？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欲望要去说服他？我觉得跟你刚刚说的东西是有很强烈的关联在里面的。
但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 Lydia 伪善的一个点，就是他是对于个人身份是有非常强烈的挣扎的，就是他一方面他跟 Max 说这些，就是你不应该看重自己身上的标签，不要看重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这么急迫的想要摆脱这些标签，正是因为这些标签贴在他身上挥之不去。
哎，你知道我想到有一个什么电影里的桥段，就是他的那个手风琴协会，这个手风琴协会本身他们是为了帮助年轻的女演奏者、女指挥家创立的协会，但是在一场戏当中他跟这个协会的出资方吃饭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说法，说我觉得我们是时候扩大这个协会的性别多样性了，有点像是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面向女演奏者们来进行扶持，我们现在也开放可能男性的选项。那他的出资方就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背离我们的初衷，然后 Lydia 说那此事在意吧。你能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摆脱这种我是一个成功的女性音乐家前辈，所以我来支持女性后辈，但是同时他又觉得这个事情不够多元化，但他的这个多元化其实恰恰是建立在一个逻辑陷阱里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点对点支持女性的这种机构，就是要帮助女性在一个没有办法争取到跟男性同样平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机构嘛。但他现在这个默认的前提好像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是一个平等的体制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暗示来让我的事业跟这个手风琴协会的女性取向进行捆绑，就我们这个多元化就是帮助所有人呀，大家都是一样的呀。
是呀，他就是极力的想要摆脱自己身上的女童女性标签，但同时他没有办法摆脱，因为他就是他的身份。
没错，所以就这个我觉得他关于自己的身份标签的定义非常拧巴。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每个人自己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身份相处。你肯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比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如果街上有个人，有个外国人突然对我说你好，我就会超级生气。就在这个时刻，我就非常想要摆脱自己身上这种刻板印象的东方标签，你好可能太过于极端。或者是当别人见到我说 OK， 就是你要不要穿旗袍，或者是你要不要做一些这种特别啊，你是不是很会喝茶之类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被冒犯到。
因为他是通过他的标签来认识你的，
就是这个时候我是很想摆脱这种标签的嘛。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是我真的是我身份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就这种拧巴我其实是能够有一点能够理解的。而且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身份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获利的方式。
怎么说？
就是有的人他是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获得一些利益的，特别是以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假如说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他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说中文，那我要不要申请？我肯定会去申请啊，就是我要抓住这个自己的优势，就是这个所谓的身份优势吧。或者是前段时间在这种黑人运动的2020年2021年，有很多的机构为了彰显自己多元化什么的，他们就会大开招聘岗位，并且就直接说我们不歧视任何的这个身份族裔，然后呢他们会故意的招很多有色人种，不仅是黑人，也包括像是亚洲人或者是拉丁美裔，就任何其他的有色人种把他们招进去。当然这些人当然是非常有可能是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的，但是 HR 把他们招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这个机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机构，哪怕对方不是因为认可你的能力，而是只是看到你的肤色把你招进去，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份标签的现实层面的双刃剑。因为你想嘛，就像是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你通过身份被定义为少数派这件事情获得了一定的工作机会，那么工作机会你虽然是得到了，但是你其实在客观上面相当于说是再次佐证了这个身份是少数派这个事实嘛。
对，就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说，这种身份政治它可能是有一定的伪善性，或者是它并不能完全的改善现在的这种权力不对等，或者是社会各个层面对于少数群体的一些歧视。但是作为个体，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会，你要不要去把握住这个机会？哪怕它可能对我的身份或者是我整个这个所代表这个群体的未来不一定是好事儿。电影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这种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当然了 Lydia 也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她是的，因为她之所以能够勾搭上 Sharon， 因为她们都是女同嘛，如果她没有这层关系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她们的浪漫关系首先就不会成立，就不会有后面她们彼此扶持 然后走上就是现在的这个高位。然后这个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是这样的，他叫 Olga，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乐团里面新招的大提琴手。他就是从一开始就抓住了 Lydia 的眼球，并且他自己是非常深刻的知道说 Lydia 是喜欢自己的，并且他利用了这个好感，他真的特别会 flirt， 他把 Lydia 就是勾的魂都没了那种感觉。然后他利用这层好感为自己谋得了一个那种特别好的表演机会，而且他作为一个新人，一般来说是很难有这种在这么大型的场合，这么高手云集的乐团里面获得一个独奏的机会，也不是独奏，就是领奏的机会的。但是他得到了，就是凭借着 Lydia 对他的喜爱，他拿到这份好的机会之后，马上就把 Lydia 抛到一边去了。
是的，他就是你刚刚说的很典型的一个代表案例，因为他是看到了 Lydia 对他进行的攻势，也就是他知道 Lydia 是在用全职为他谋取私利，他也意识到说啊，那他可能想从我这边获得一些，你知道，亲密关系也好，肉体陪伴也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行。但他就是在发现了局势的情况下玩弄了 Lydia， 可以这样说，他完全的摸透了游戏规则，并且把这个规则为己所用了。那其实你听到这个把规则内化为己所用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男权也好，艺术家标签也好，或者这种少数标签也好，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的第一步就是你先认可了这个规则它客观成立，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之下为自己谋取私利了
呀。Yeah.
所以我觉得看到电影后面 Olga，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 Krista 的死亡，她的举报信，其实 Lydia 已经是一个快沉了的船嘛，她面临了一些很棘手的问题，那 Olga 踢开她的这个时机和方式都非常巧妙，就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年轻但是非常野心勃勃的女孩子。
我就非常觉得 Olga 就是以后会变成 Lydia 的这个人，
或者甚至有可能 Lydia 年轻的时候就是她这个样子的
啊。对对对，哦，这个是我觉得电影里面也很浅忘的一个点，就是她展现了一种权力的交替。这个电影里面展现了三代人， Lydia 是作为中间这一代的，然后她刚好也是这个年龄也差不多嘛，中年五十岁左右。那她的上一辈就是在她之前的柏林乐团的这个前任指挥官叫做 Andres， 这个老头 Andres 他就是代表的是老一辈嘛。那 Lydia 下面的这一辈呢就是 Olga，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野心勃勃的 Olga 以及 Lydia 的前助手 Francesca。为什么说是钱呢？这里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 Francesca 一直给他当牛做马，而且对他应该是有一种崇拜爱慕的心情的，但是在给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得知了 Krista 的死亡之后，他就去找 Lydia 说希望能够要一些安慰嘛，至少。结果 Lydia 其实就真的没有对他做出任何有人情味的举动，他的第一反应是你赶紧把 Krista 给我们发的邮件给删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一个回应。在那一刻开始，我觉得 Francesca 就对 Lydia 有一种，虽然他一直都知道 Lydia 是一个很冷血或者是一个不怎么热心肠的人吧，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肮脏的事情，但是他某种程度上还是爱着他的。但在那件事情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说这个人真的太过于没有人情味了。然后电影里面另外一条支线的话是说这个乐团要选一个新的副指挥嘛，那这个位子按理说肯定是 Francesca 的，而且 Lydia 一直也是以这个为承诺去让 Francesca 给他做助理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是因为 Krista 丑闻出来之后，他就很害怕这个被人家认为是一个只会搞裙带关系，乱搞女女关系，然后提携自己的情人的这种人物形象，他想要摆脱这个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副指挥的位置让给了其他人。这个事情对 Francesca 来说是对他的一种背叛，因为 Francesca 一直在，其实他是有一点像忍受 Lydia 的一些非常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的，所以 Francesca 在没有得到他应得的这个权利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 Lydia， 而且是不告而别的那种。他离开之后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大坑，甚至 Lydia 之所以在网上被人家 cancel， 就是流传出来那个剪辑的视频啊，好像就是 Francesca 做的。
对的，因为你如果回去看上课那一段，只有 Francesca 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后面拍就是这就是一些第二遍才会发现的细节。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Francesca 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权力的人。
我觉得其实说到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个片子里面出现的所有人，尤其是 cover 到你刚刚说的老中青三代的这种交替，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不迷恋权力的人，就大家都放不下这个东西，大家都对这个事情有一种病态的渴望，而且其实所有人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可以使出一些手段，就说白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点伪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刚你说到老一代的 Andres 对吧，上一代的指挥家， 他每一个星期都跟 Lydia 一起吃饭，然后在这个饭桌上他们会聊一些音乐、工作、作曲等等这些内容。但你能看得出来，就他 Lydia 对这个老头其实是有一点不放在眼里的，就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 Andres 给他写的一些推荐语， Lydia 就那个感觉是可要可不要，模棱两可的这种状态。但是 Lydia 还是自己掏钱给 Andres 请了一个司机，并且骗他说这个钱是乐团出的，就是乐团看中你所以才给你请了司机。后面乐团的人就去问 Lydia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Lydia 说因为他需要感觉到自己还是被重视的。你就是能感觉到在这个行业，可能也不光是这个行业，但至少这个电影刻画的是这个行业当中每一个人都非常害怕自己的地位，攥在手里的东西流走，老的怕失去，年轻的想上位，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Lydia 就卡在中间，
对，因为他现在是正当年嘛，当打之年嘛，大权在握嘛。
而且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原来是设定这个故事发生在 Lydia 50岁生日的前夕，有点像是拍一个中年危机的故事。
哎，对对对，
里面也刻画了很多 Lydia 对于死亡的焦虑，或者是对于年华逝去的这种焦虑。
说的对，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死亡和年华逝去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对于自己权力流失的焦虑。因为年华逝去这个东西其实说在古典音乐来讲，就或者他这个事业刻画来讲，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行业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出现新鲜的血液，特别有能力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是非常朝气蓬勃的要往上走的。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人家往上走，上面的人肯定要下来呀。就像是 Lydia 之前的那个副指挥，也就是他上一任 Andres 留下来的一个副指挥，他也要就卯着劲这么多年想把这个人给替换掉，也是个老头嘛。那你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危机四伏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始终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害怕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他本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权力决定他命运的权力不在自己手上了。然后死亡的话，我觉得这个意象是一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对不起我班门弄斧，但是为什么这个古代的帝王都喜欢追求长生不老，
嗯，这个说有道理，
就这个本质背后仍然是一个对于拥有权力的人害怕自己的权力丧失的一种恐惧。他其实追求长生不老不是说一直活着，一直活着是表象，他一直拥有现在拥有的东西才是核心。
Yes， 同意。
我觉得到最后 Lydia 所有的恐惧焦虑所有的核心关键词就是一个，就是权力，就他现在拥有在手里他不愿意丢失的东西。然后他的这个现在拥有的，包括他就是相当于是赶走嘛，老一代的那个副指挥家用的这种手腕，其实你会发现在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蓬勃发展的这一代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适用了，因为他最后是被 cancel 掉的，他是被取消文化赶出去的，
新一代的权力方式。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就这个片子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置，就是 Lydia 他其实不太会用电子设备，正常的什么打电话发短信这种可以，但他出现过好几次是他的机器可能有点小问题，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怒骂这个东西是 robot， 就是机器人。在这个片子里面用机器这个词指代了很多次他所搞不定的这种事情，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一发火就说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你就能感觉到很微妙的他其实有一点被时代抛下来了，然后他自己知道他被时代抛下来了，
最后也被时代给打败了。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权力交替的隐喻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刻画的非常好，因为它很微妙嘛。
对，那打败 Lydia 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它就叫取消文化，就是 cancel
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对，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 Lydia 在这个茱莉亚的课堂上跟 Max 产生了一些讨论和争执嘛，然后呢有心人士 aka Francesca 本人就把这个课堂给录下来了并且进行了魔鬼剪辑。虽然我们知道他们课堂上是真的起了冲突，但是剪出来所展现的 Lydia 的问题是性骚扰以及种族歧视言论，而且这个视频是显而易见是经过剪辑的，但是没有人在意，就是笑董方以及刚才说的什么手风琴协会等等的这些，他们都立马跟 Lydia 做出了割席的行为。 他们也直接明说了，说我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视频不是真的，它是经过剪辑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它给 cancel 掉，把它给封杀掉，因为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这个人的风评。然后这就是取消文化的一个非常有着双刃剑性质的强大的力量。就取消文化它一旦开始进行之后，被取消这个人好像就是你只要被指控了你就是有罪的。
哎，对，
取消文化它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赋予大众权利，就是大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来行使自己的这个对于公共文化事务的一个参与的权利。但是也有很多有心人士吧，他是会利用这种取消文化或者是跟风式的去对某一些人进行批评，给他戴帽子。
我觉得可能就拿这个电影里面说的这个案例来讲，真正会让我最胆寒的一个点在于说，这个视频是 Francesca 出于自己的私利而剪辑的，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动机，他要报复 Lydia 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完全是建立在他掌握了真实情况，并且他选择性的放出了恶意剪辑视频来完成自己的一个人物动机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最终引发了社会舆论。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他的个人私利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比较就是有后怕之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说白了就是大众舆论被 Francesca 当枪使了。因为我们不说 Lydia 的其他的所作所为，他确实绝对是一个有问题有大问题的人物，但是光就他和 Max 的这一段对话，他是一个有来有回的，虽然有火药味但是正常的讨论。那我们要如何判断这个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无法复原一个事件的真相，你又如何能够行使自己的大众权利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取消文化的一个弊端嘛，或者说网络社交媒体的一个弊端，就是你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微妙的点是在于说，很多人会拿这个你没有办法知道真相这个点去抨击在网络上发声的人。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太多就是在中文网络上这种例子，假如说有个人出来发声说我经历了什么样被性骚扰或者是性侵犯的这个事情之后，首先肯定会有一些人去抨击他所指证的那个对象，去揭发的那个对象，去对他进行指控，行使就是大众我们普通人能够行使的这种权利。而且这种事情是在网络之外没有办法真的发生的，因为你不可能真的，普通人很难去撼动那些有权利的人的地位的嘛。但是同时肯定会有另外一批人跳出来说，你们这些就是跟风，你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他说不定就是仙人跳呢，你怎么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证据之类的。然后就会开始一些就是你知道，就会开始演变成一个骂战。
对，
所以如何行使这种取消的权利的问题真的很难有一个答案。
你说的对，因为就回到这部电影上来说的话，我当时看到最后结局， Lydia 她其实是通过 Krista 的举报信和恶剪视频两件事情，然后最终让她下马下课，彻底被西方世界驱逐嘛。那在这一点来讲，可能这两件事情就是缺一不可的，就是属于要有一个明确的在体制内能够指控他的人，也要有声浪浩大的大众舆论。那哪怕是这个视频是被恶剪过的，但他最后确确实实是付出了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确实是逼死了人，而且甚至 Krista 也不一定是第一个，就是 Krista 是死了，那之前肯定他有过很多亲密关系的年轻女性，他可能没有死，那人家也有可能经历过非常糟糕的人生，对不对？就因为他的玩弄全职的这些事情。那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取消文化是用一种很邪诡的方式实现了正义，因为他的手段并不光明磊落，中间的东西很多是捏造的，但是结果是把他驱逐出去了。如果只有 Krista 的举报信，是不是有可能协会还会把他按下来？因为就像是他跟 Andres 的对话， Lydia 和 Andres， 当时 Lydia 已经面临了一定的指控，他咨询了 Andres 的意见，就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私生活对你的这个事业产生影响的事情，或者诸如此类的案例等等。 Andres 大概的回复是说，哦，这个事情就发生过嘛，就是说大家可能都知道有这种事情。那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说，这个行业也许如果没有闹大，它就会不了了之。
对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你得闹。
所以就非常难以权衡这个中间的界限，尤其是你说取消文化它不正当吧，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难道之前 Lydia 用权力的手段去 cancel 别的女孩，像 Krista 被她封杀了事业的道路，这种手段就正当吗？你这东西真的是很难讲。我觉得只要是权力，它最后又回到权力的滥用上面来讲，它只要是一个 power， 它就是会被滥用的，只不过是被个人拥有权力的少数分子，还是会被拥有权力的大多数人。
嗯，我们说了这么久权力，我觉得要明确一点，我们刚才说的权力都是力量的那个力，就是 power。
Oh yeah， 不是 rights。
另外一个是权力，是 rights， 就是利益的利。
利益的利。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很多人是区分不开来的。就比如说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力，我们说我们行使自己权力的这个时候，我指的是我自己的 power， 力量，还是我应得的这个权力，我的 rights， 对吧？这个线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进行批判，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主观的。
所以虽然有点跳，但是我想再 callback 一下我们之前聊了很久的 Lydia 和 Max 的课堂对话，因为那个对话的内容实在太过于精华，就每一句话都有很多的可以被讨论的点。在那段对话里面 Lydia 说了一句话，其实是我认同的，就虽然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恶事，他说 Don't be so eager to be offended，就不要着急决定自己被冒犯到了。
嗯，
当然他说的这个语境是在聊艺术家的标签和艺术创作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场景，就是在你被冒犯到了之后，你是立刻决定我开始发火，还是说我稍微的chill 一下，我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被冒犯到，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在进行想一想的这一步，被冒犯到当然没有问题，就像是我们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不是说了吗，都有一种微妙的被冒犯到的感觉，但是它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想明白这个原因比直接去抒发你的感情来的可能更重要一些。
我也很喜欢他那句 quote， 就 Don't be so eager to be offended， 因为我们现在太容易就给别人盖帽子了。其实甚至是说真的，我在第一遍看电影没有，就完全不知道情节，因为 Lydia 跟 Max 的那场戏发生在电影很前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认识 Lydia， 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跟 Max 产生这个对话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 Max 说的话有一点点幼稚，或者是给人盖帽子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就说我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性少数，我不太喜欢巴赫，就这句话说起来你就会觉得哦，好中二啊，就是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要不要来讨论一下这个，
就是到底要不要喜欢巴赫是吗？
对，就是巴赫他生了20多个孩子，他是一个早已入土的高加索白人男性艺术家，他可能有一些在现代的观点来看绝对不是非常正确的人生选择，而且甚至我们这个讨论不局限于巴赫，就是可以开放到所有在历史上有建树的艺术家们，你要不要区分他的作品和他的个人，你要不要给巴赫门一次机会。
OK， 这个问题不是说我给不给巴赫机会的问题，人家已经青史留名了。而且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巴赫，就是我不喜欢他的曲子，但是这个是俏皮话了。我有个很重要的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啊醍醐灌顶，就是他说欣赏和崇拜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对于很多的像是巴赫这样的艺术家，我们是可以欣赏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去崇拜他们。音乐上我不太懂了，但是如果你要说艺术史上重要的这个艺术家们，大部分都是男性嘛，你想毕加索啊、高更啊、杜尚啊，这些都是男的，他们的作品的确是有可取之处的。
感觉这个话说出来好勉强啊。
没有，是真的啦，就是 OK， 这几个人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我是有很喜欢的男性艺术家，比如说像是席勒，就我身上甚至是有他的画作的纹身，我喜欢他的作品，是我欣赏他的作品，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很崇拜这个人。
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就是说欣赏更多还是聚焦在他的艺术产出上面，而崇拜就一定是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了。
我觉得是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欣赏，但是不一定非要把他们供上神坛，把他们作为整个行业的标杆。还是说回我比较熟悉的艺术史，你在艺术史上面，我们是需要新的标杆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多元化的，不管是说性别上还是文化背景上，我们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标杆。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关于我们要不要把艺术跟艺术家本人分开来看，我觉得可以也不需要。
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跟你有些类似，但是表达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我是 Max 在那个场景下面，我会给巴赫一个机会，但这个的前提是在于我觉得最重要的从现代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是必须要戴上批判性的眼镜的，就你必须要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在你观赏鉴赏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个批判性的点就是在于当他们产出的艺术作品存在一定的客观的时代性的价值，甚至可能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改变了永久性的改变了一些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不管是什么行业的艺术了。但是同时如果你要深入的去了解他的个人，了解他的生平，还有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的话，我觉得需要被批评的部分就单独拉这个部分出来批评，需要赞赏的部分就单独拉那个部分出去赞赏。就一个事情并不是非好即坏的，在我看来它一定是优劣长短共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区分它们，如何不要让自己一竿子打死这个东西就是坏的，或者这东西就是极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OK， 我不是要杠你啊，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很容易，但是在实际操作上面可能会很困难的原因在于，很多人的艺术作品是包含了他们的一些思想的，甚至是我们现在看来是有糟粕的思想的。
对，我刚刚说的时候已经脑中想到了好几个人了
对吧，我们打很简单的例子、
啊、
我们都不要说高更，我们就说电影嘛，既然在聊电影，历史上你去翻翻豆瓣前100电影里面有多少是艳女的电影。
嗯，那可太多了。
对啊，你随便看一个几十年前或者是十年前甚至几年前的电影，你都会发现里面很多艳女的思想。
你不要说那么远好不好，我们就说今年春节档这个艳女的争吵就没有停止过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嘛，就一部都没有看过，所以我就是隔岸观火看大家特别说这个电影艳女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评论。
你说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这个统一的标杆和尺度是不必要的，但是个人的标杆和尺度是必须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浅薄的想法。因为统一的标杆尺度就代表着说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定性定论的角度去评判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要不然是这个要不然是那个，但就这个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的嘛，也许就个人的很多想法汇聚在一起可以变成一个社会性的舆论，但是那也是个人的想法出于自主意志思考之后的想法汇聚起来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有价值的。就好像你说艺术，那我来讲文学吧，你其实翻开任何一本书，包括现在的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书，你得很有可能会被冒犯到，或者说99%的可能你会被冒犯到，因为男性作家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写的有多好，但他经常性的会出现一些描写女性或者说描写某个物体像女性的这种写法，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愉快，非常的被冒犯到。但是这本书它在有艳女色彩的同时，它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可取之处，或者你换一个逻辑来思考，就是它在有如此声名远扬的成就之外，它有没有艳女的色彩。我觉得就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想，这个想法的思维方式都是批判性的。这批判性就是说我做好准备要去审视它，而不是仅仅的感受而已。
嗯，我再加一句吧，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去审视它，但同时也不要那么着急的被冒犯到。
哇，加的这个时机好妙啊，不愧是你。好，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离电影很远的话题，就纯粹是些主观讨论，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电影本身上来。因为这个电影的结局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网上有非常多关于这个电影结局是不是有深层隐喻的这种讨论，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开放式解读的方法。它的结局就是当 Lydia 被西方主流世界驱逐了之后，她来到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呢找到了一份在她以 前看来绝对绝对不可能做的工作，也就是给一个二次元活动做音乐配乐的指挥，甚至那都不是音乐演奏，只是为了呈现一种现场的配乐效果而已。
但是这里我觉得真的让我对于 Lydia 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又加了深一层认知的是，他是真的很热爱音乐，就是你会被他感动到，因为他哪怕在那样的一个你甚至不是三流是四五流的一种乐团里面，他去给他们排练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仍然是你们觉得这个作曲家的意图是什么，他是把这个还是把这个当成他的事业去做的。他在那个场合所说的这句话提出的这个问题跟他在柏林爱乐乐团所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就那一刻其实我是真的有被打动到。
哎，我懂你的这个感受，因为他在前往菲律宾之前他是先回了自己的老家嘛，就家里的小阁楼，他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剧情刻画是他看了他的恩师演奏的一些现场指挥的一些现场那个时候他流下了眼泪，包括他的哥哥或者是弟弟来问他说，就我感觉你现在好像迷失了自我，就你不知道是从哪来，你也不知道要往哪去。那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因为电影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刻画 Lydia 他本人对于音乐这件事情的纯粹的热爱和追求，就他确实除了是一个私德极其恶劣的人之外，他是一个艺术家。那在这点来讲，是不是这个结尾暗示了一定的他重新回到了本真的纯粹的艺术怀抱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因为肯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嘛。还有包括他到了菲律宾之后，有一个很多人讨论的细节是他腰间盘还是肩膀酸痛，这些现代人的通病，他要去按摩。然后他在那个按摩店里面要挑选按摩师的时候，他发现面前的按摩师是做成了阶梯状，有点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排放，然后那种女孩们就像商品一样的跪坐在蒲团上任他挑选，然后那个瞬间他是抑制不住自己呕吐的冲动就冲到了大门外落荒而逃了嘛。那那个地方你其实会感觉到是不是也在暗示说 Lydia 终于看清了他一直以来在做的这种性剥削事情的本质呢？他是不是有点像是开始反省自己了呢？开始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觉到恶心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局他应该就是故意这样设置的，就是让你在一些混乱的谜团一样的没有交代清楚的氛围当中去看待这个人物究竟要往哪里去。
是的，因为这个电影我觉得对于这个人物 Lydia 这个人物的刻画真的是非常的多面且复杂，你很难给他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就我们刚才说到了他对于权力的滥用，说到他的伪善，他的对于自我身份的纠结和挣扎，他做过很多的不堪的事情，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对于自我的追求和对于自我的这个寻找吧，就这一切加起来才是 Lydia 这个人。就这种复杂性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做得非常好的，也是让我很喜欢，因为我一般是不看这种人物类的电影的。
呀，这是我们俩的一个巨大的分歧。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很少看，我看这部电影完全是因为它是凯特演的，但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他把这个人物刻画得好好哦，真的，而且是那种引人深思的，并不是说我能怎么说呢，我甚至会对他产生在某些时刻是有共情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他有一点像印证了我们中国的古话，叫做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当然这个反过来也是同样成立的。这个话的核心含义就是说，人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动物，人都是复杂而多面的。而这个电影它，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镜头语言的表达是非常含蓄的，它的叙事方法是非常内敛的，就导致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只能靠自己对于细节的把握去推断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让很多的事情不是通过一个只给的镜头语言传递到观众的面前的。那每一个观众对于Lydia Tarr 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结局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复杂性我觉得在人物刻画电影类型里面是做的绝对是非常优秀非常出众的一个，所以这个电影本身我们俩应该是都给了很高的一个评价。对于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呢，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么多的话题，甚至都还没有聊完，就还有很多是我们就是想展开说说但确实没有篇幅也没有能力 全部在今天都讲完的内容。但是这个电影正如它其中的一句台词所说，能够吸引观众的永远都是问题。这个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它是一个向观众提出了问题，要求观众去思考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所以还是非常的期待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下，因为很有可能你会不喜欢，但是哪怕在某一个瞬间你产生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值得的。
讲得太好啦，那我们就以此来收尾吧。
好的，
那简单的进行一下下期预告。下周五我们还是会照常更新的，更新的内容呢是我们很久没有聊过的一个娱乐向的话题，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小鲜肉。
是，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因为关于这个小鲜肉要如何展开我们俩现在还在争论不休，所以
大家敬请期待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打赏支持，请我们喝杯咖啡甚至喝杯水的话呢，欢迎到爱发电平台支持我们。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宇龙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或者是戳 show notes 里面那条链接也可以。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袁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了。最后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评论，我们都会看的。然后大家如果对这期节目，对套儿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对的，袁宇龙的讨论大门永远向大家敞开，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再见，拜拜。